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州正在为可能出现更多的感染病例做准备。今天开始，墨尔本人可在离家15公里内活动。联邦政府表示，疫苗接种率达标后将逐步取消疫情补助。中国多个省份出现电力不足、限制用电情况。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布里斯班发现4例新病例之后，昆士兰正在为出现更多的冠状病毒感染的情况做准备。卫生当局表示，一名卡车司机在具有传染性时曾经在几家酒店停留过。西南威尔士州的 Port Macquarie 麦考瑞港和 Mossway Brook 穆斯维尔布鲁克进入了第七天的封锁令。Campsie 于周二晚上解除了限制，但卫生部门警告，如果在风险方面发现变化，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措施。这些规定也适用于在9月17到22号期间去过 Mossway Brook 和 Port Macquarie 的所有人。西南威尔士州未接种疫苗的人士在12月新冠限制放宽之后，可能仍将被禁止进入大多数接待和娱乐场所，以及被禁止航空旅行。虽然这不会由政府来强制执行，但企业主可以阻止未接种者进入其场所。西南威尔士州周二报告了863个本地新增感染病例，7例死亡病例，令目前的疫情死亡人数达到316人。而悉尼北部曼利海滩一家酒店的居民因曾在该地暴露过，被要求接受新冠病毒测试和隔离。因再次发现4例新冠感染病例，维多利亚州吉普斯兰地区部分区域已进入为期7天的封锁。代理首席官卫生官本考伊命令拉筹博士从午夜起进入封锁状态。该地区包括 Mowell 和 Cherangol 等城镇，除了夜间宵禁之外，将遵循与墨尔本相同的限制。在过去24小时内，该地区的活跃病例已跃升至18例。此波疫情被认为源于周末的一场家庭聚会。从今天开始，墨尔本人可以在离家15公里范围内活动。从周三起，墨尔本大都市和维多利亚州的偏远地区允许进行高尔夫和网球等运动。限制的略微放松标志着已有 80% 的维州人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疫苗。澳大利亚零售商协会表示，消费者信心仍然很高，这表明一旦防疫限制放宽之后，澳大利亚人就会开始消费。由于在全国范围内控制新冠病毒传播而采取封锁措施，澳大利亚8月份零售额连续第三个月下降。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继7月份、6月份分别下降 2.7% 和 1.8% 之后，8月份的零售额下降 1.7%。西南威尔士州企业主丹尼斯·希诺斯表示，对政府的疫情解封路线图感到满意，但认为该计划缺乏细节。新州政府表示，12月1号之后，企业仍有权拒绝未接种疫苗的人进入。而在 70% 和 80% 的两剂疫苗接种率下，希诺斯说，检查疫苗接种情况对已经失去了 20% 员工的小企业来说是一个挑战。
It's going to be tough.
这将会很艰难。我们不是酒馆或俱乐部，您知道，在那些场所，你可以有一个额外的人手在身边。而小咖啡馆和小餐馆是不同的小生意。对这些场所来说，要有一个专门的人在那儿检查，确保每个进来的人都接种了疫苗，会比较困难。你已经可以看到一些隐患，人们把手机忘在家里，或者没有智能手机等，将很快会有一堆事情发生。联邦政府已经宣布，澳大利亚一旦达到疫苗接种目标，将逐步取消新冠大流行灾难补助。 一旦某个州或领地达到 70% 的两剂疫苗接种率，该补助款项的自动续期支付将结束。在联邦所列的疫情热点地区的个人将需要每一周重新申请一次。 当疫苗接种率达 80% 时，那些工作时长损失超过8小时或失业的人士所收到的补助款将降至 450元， 而依靠收入补助的人士将获得 100元 补助。联邦财政部长弗莱登伯格说，逐步减少灾难补助将给企业带来确定性，并且这和学会与病毒安全共处有关。 自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莫里森政府表示已向家庭和企业提供了2910亿元的直接经济支持。减排目标压力越来越大，联邦政府表示下个月将在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峰会上做出认真的决策。总理莫里森和他的内阁正在制定一项计划，希望最好是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碳排放。 不过，目前还不清楚总理是否会亲自出席气候峰会。基里巴斯总统对澳英美 AUKUS 安全协议缺乏协商表示失望。塔内西马茂总统说，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达成战略协议的消息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意外。他认为该地区的岛屿国家应该被纳入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工党太平洋事务发言人帕特·康罗伊也认为，澳大利亚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防务合作应该扩展到基里巴斯这样的岛国。I think
it reinforces a view.
我认为这强化了这个政府傲慢和脱节的观点。当谈论太平洋大家庭时，只是口头上说的好听，实际上却没有那么做。因为对于基里巴斯总统来说，他不仅没有被征求意见，而且当他联系澳洲政府抱怨时，也未得到回应。这显示了对太平洋大家庭成员的强烈不尊重。 莫里森总理的发言人回应，他和其他部长已经与一些太平洋地区的同行就核潜艇协议进行了接触，总理也已经写信给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包括基里巴斯总统在内。在一项新的规定之下，新西兰出生的澳洲国家橄榄球队明星奎德·库珀成为了更容易获得澳大利亚公民身份的移民之一。 这个政策变化意味着被认为是最有才华的澳洲人的合格签证持有人将在满足居住要求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新政策要求申请人在申请入籍前4年内在澳洲居住至少480天，其中包括前一年的120天。 移民部长亚里克斯·霍克表示，这些变化将使体育明星、音乐家和其他知名人才受益。 ACDC 联合创始人 Angus Young 他说，
Everyone knows him. Most people think of him as Australian.
每个人都认识他，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澳洲人，而他仍在等待获得公民身份。像奎德·库珀这样为澳大利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能获得特殊居住要求的资格，并更快获得公民身份，对澳大利亚来说会更好。 一份关于澳大利亚国防军现任和前任成员自杀情况的报告显示，自去年的报告以来，自杀人数增加了808人。这些数字包括自1985年以来服役的现任和前任陆军、海军和空军成员，而以前的统计数字是从2001年开始计算的。 在皇家委员会对该问题进行调查之前，该报告进一步揭示了澳大利亚退伍军人的自杀情况，但发现趋势基本保持不变。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与希腊宣布建立防务及安全伙伴关系。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希腊将购买3艘法国护卫舰。据法国称，估计价值为30亿欧元，其中2艘护卫舰计划在2025年交付，第三副于2026年交付。法国国防部发言人坚称，这笔交易不是法国和澳大利亚间外交纠纷后的补偿性合同。 在澳洲取消了从法国购买柴电潜艇的交易，改而选择购买美国提供的核动力潜艇后，法国在本月初撤回了其驻堪培拉特使。 中国多个省份进入用电荒，尤其以广东、浙江、江苏、湖南和云南等省最为严重。多地工业企业开三停四，甚至开二停五，错峰用电。电力紧缩之际，各国领导人正准备参加10月12日至13日在中国西南城市昆明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会议。中国限电被认为受到政府双控政策影响。双控政策是指实施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一篇文章表示，业内人士说，造成多地限电的主要原因包括沿海省市疫后经济复苏强劲，电力需求快速增长，二是煤炭价格大涨，煤炭供应紧张，火电企业亏损，发电出力不足。中国政府早些时候表示，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取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德国，周日的德国大选迎来了该国迄今为止最多元化和最具包容性的议会。德国议会首次出现了两名变性妇女，至少有三名非洲裔人士，有更多的女性以及越来越多的移民背景从政人士。哈坎·德米尔是新当选的中左翼社会民主党成员，来自土耳其移民家庭的他说，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显然很遗憾，我的祖父未能活着看到这一切，他不幸于2016年去世，但我想他会为此感到非常自豪，我的父母也是。在周二的德国议会选举中，奥拉夫·肖尔兹的中左翼社会民主党以微弱优势获胜。在新闻的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0.723美元，1.040新西兰元，一澳元可兑换4.676元人民币，5.634元港币，20.094元新台币。以上汇率记录于澳洲东部时间今天早上7:40。今天澳大利亚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怎么样？我们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雨势减弱，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今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有雨或有暴雨，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20度。珀斯阵雨可能有暴雨，今天最高温度24度。达尔文晴为主，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4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